位弟兄姊妹、慕道的朋友们，早安。这个和焕仪还有我们另外这个 Abby 访问学者张景，今天早上来的时候，雪下得很大，很冷，看只有20来度的样子，然后我们就慢慢把那个雪扫掉，留了一小层很薄的冰。然后留一层很薄的冰，我们把那个。然后我们就慢慢把那个就是吹热风的装置打开，就看那个冰一点一点的融化掉，车里面也是慢慢的就开始暖和起来了。哎，我们就觉得与此同时，正是也是我们开车一步一步也接近我们教会的时候，两个过程它完全相符，同时发生的。然后我们就觉得这是一种很呼应的一种状态。我们每个礼拜在家里面和神的距离有一定的差别，然后呢，经过一个礼拜，我们到了主日一起来到教会里面来敬拜，越来越近，就如同那车玻璃上面的那一层薄冰慢慢就融化掉了，内心就充满了来敬拜神、来荣耀神的这样一种喜悦，静静在我们心里面流淌。好，我们一起先来低头做一个祷告。三天父，感谢你又让这一个星期这样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流走。神，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是你赐的，也希望我们不至于每一天白白的度过，希望您能把我们塑造成为有用的器皿，每一天都可以得以荣耀您的名，活出您在为我们天上所预备的福分。以上祷告乃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最近呢，这个晚饭期间，我和太太两人一起在看一部电视剧，是很老很老的电视剧，不是我们现在年轻人与时代所相符的一个电视剧，90年代初的才拍的，叫《一号皇庭》。一个香港的电视剧，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大家有没有看过《一号皇庭》《一号法庭》，它里面所涉及的一些西方的一些法律体制，他们的语言体系，发现和我们东方的这样一种体系非常的不一样，非常有趣。我们发现在西方的这个法律体制当中呢，它是先假设这个犯人是无罪的。在我们东方的这个法律体系当中呢，哎，他特别喜爱假设这个犯罪的嫌疑人他是有罪的。我们经常说，哎，谁发生了什么事情啊，说被警察逮走了，说哎呦他干过什么事情啊，然后我们先说这个人假如说要是被警察抓走的话，他就肯定干过什么坏事。所以我们说，哎，那我们的法律如果不判那些有罪的人有罪的话，那他岂不就是失去了法律的效力吗？我们也知道很多人说他肯定是坏人，但是可惜我们没有证据，所以我们依然要判他有罪。为什么？因为我们谁都知道他干过坏事啊，电视剧里面也经常演到，明明就知道这个人干了坏事，但是因为证据不足，所以我们无法向他定罪。西方的法律体系不是这样的，西方法律体系呢就形成了一种非常完善的控方辩方，根据证据展开辩论，用真正的证据向世人来呈现到底这个受怀疑的这个犯罪嫌疑人是不是真正的有罪。这样一种法律体系是建立在一种什么样的思维上面的呢？我用一个故事可以帮大家来阐述一下。这个故事呢我们很了解很熟悉，因为我们中国人都听过这样一个故事，东郭先生与狼的故事。东郭先生在行的路上遇到一只狼，这只狼跑来向东郭先生说有猎人在追我，求你将我融到你的袋子当中去，这样你就救了我的命，我一定当报答你。 并且绝对不会吃掉你。铜锅先生说，好，请你进我的袋子中来吧。猎人来了之后问，有没有狼经过？铜锅先生说，没有。猎人走了之后，铜锅先生便打开袋子让狼跑出来。狼说，对不起，我也是一只撒谎的狼，于是就把铜锅先生吃掉了。这是一则故事，一则童话，它告诉大家呢，被人编出来的这样一个童话，一个故事，告诉大家要怎么样做，要千千万万提防那些本性邪恶的人。如果这样一个人来害你，即便我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即便我们在不知道他是不是这样行使他的恶意恶行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们也坚决的要毁灭了他，因为他是我们的敌人。这样一个东方故事就告诉我们这样一个谚语，这样一个故事是我们在小学学习的。我们小时候大脑如同一片白纸，接受各种各样来的信息，而这样故事一个信息就深深的驻扎在了我们的大脑当中，认为恶人一定要毫不怜悯的铲除，没有任何的情况，没有任何的条件。于是东方的法律体系便认为，即便没有足够的证据，但只要大家认为他是恶人，我们也不能甘冒这样的风险要给他定罪。而西方的法律体系说，在没有充分的证据下，即便我们太觉得无论如何认为这个人是坏人是恶人，他行使了这样的罪行，我们依然不能向他定罪。那这样一个体系是从何而来的呢？又有没有一个像样的故事来反映这样的情况，来告诉大家我们有更高的一个纲领，来告诉我们如何来对待有可能对我们有害的人？有没有更高的一个纲领告诉我们，当我们自己的利益受到威胁、受到损害时，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去对待他？今天讲到题目叫愚蠢的智慧，弱小的强大，非常非常的相悖的这样一种描述，不相符。我们知道智慧是很聪明的一个这样一个描述，但是为什么是愚蠢的呢？我们也知道强大是说明一个人有能力、有胆识、有力量，怎么又会变成弱小的呢？我们今天正道的信息当中，经文就会从此而展开，看看世人所评价的所谓的愚蠢，在神眼中是怎样的一种智慧。那么在世人当中所看到的一种弱小，在神眼中是怎样的一种强大？我们先来读一下经文，是撒母耳记的撒母耳记上24章，我为大家来朗读一下，从第一节到第12节。扫罗追赶非利士人回来，有人告诉他说大卫在因基底的旷野，扫罗就从以色列人中挑选3000精兵，率领他们往野羊的磐石去寻索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路旁的羊圈，在那里有洞，扫罗进去大解，大卫和跟随他的人正藏在洞里的深处。跟随的人对大卫说，耶和华曾应许你说，我要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你可以任意待他，如今时候到了。大卫就起来悄悄地割下扫罗外袍的衣襟，随后大卫心中自责，因为割下扫罗的衣襟，对跟随他的人说，我的主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他，因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大卫用这话拦住跟随他的人，不容他们起来害扫罗。扫罗起来从洞里出去行路，随后大卫也起来， 从洞里出去，呼叫扫罗说：“我主，我王。”扫罗回头观看，大卫就屈身，脸伏于地下拜。大卫对扫罗说：“你为何听信人的谗言呢？大卫想要害你呢？今日你亲眼看见在洞中耶和华将你交在我手里，有人叫我杀你，我却爱惜你，说我不敢伸手害我的主，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父啊，看看你外袍的衣襟在我手中，我割下你的衣襟，没有杀你，你由此可以知道我没有恶意叛逆你。你虽然掠取我的命，我却没有得罪你。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是非，在你身上为我伸冤，我却不亲手加害于你。”这样一个故事，就是发生在西方的，与我们东方文化当中的东郭先生的故事与之呼应的这样一段历史。主角从东郭先生和狼变成了大卫和扫罗。狼行至路间，碰到了可以救自己的东郭先生，便央求东郭先生将自己救起，随后又反悔，吃掉了东郭先生。而在圣经当中所记载的，扫罗乃是秉承着自己的本意，因着自己的嫉妒，便越百里追杀人民将要拥戴的王大卫。他的目的非常的纯粹，非常的简单，一路带兵进行到这里。但是在山洞中，他却恰恰好好遇到了自己要追杀的人，他自己还并不知情，也便去到洞中要去做一些身边的事情。此时此地，大卫便在那洞中躲藏，看到自己与自己要将加害自己的仇人就在自己身边，并且仇人也没有发现他。他手几边有精兵有武器，手起刀落就可以拿下扫罗的人头，自己也便从这逃亡的境况当中安然无恙逃脱了。事情发生至此，我们每一个人，包括我自己，觉得当如这世上所教导我们的办法，简直没有比杀掉扫罗更好的方法了。但是大卫如何做呢？大卫为自己的行为又是如何去辩解的呢？在我们分析之前，我们先来看看当时的背景。故事的两位主人公扫罗与大卫都是大时代的弄潮儿，两个人纷纷的以一人之躯，双手之力，便整个将以色列的历史这样一个民族众民的命运便托起，衔接旧约和新约的那时代的走向，将整个民族的命运带往滚滚的仇恨当中去。扫罗是什么样的人？我读一段经文。圣经当中对扫罗的描述非常的正面，一开始又健壮又俊美，在以色列人中没有一个能比他的，身体比众民高过一头，俊美男子，能力非凡，又是亲自被撒母耳受膏的，被神所预定做以色列万民的王者。但是扫罗被立为王的出生，这样一个政治上的诞生，有一个瑕疵，也就是他本身并不是在一开始就为耶和华神所带领，被耶和华神所拣选成为以色列万民的王。在他之前，是以色列人 有一种政治上的诉求，认为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领导不是一个控制我们的生命，不是领导我们供给我们生活的这样一位全知全能的神从上面为我们，也不是啊，所带控制我们生命，带领我们出埃及，赋予我们所有的饮食，带领我们去得地为业，击败非利士人，击败亚扪人的那样一位耶和华神。而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一个我们可以去敬拜的王，是一个地上的人，和我们长得很像，有情欲，有能力，我们可以看得见，每天可以听他的指示，甚至于去崇拜他，当做一个偶像住在我们心里。耶和华神可以把它放在另外一个位置，或高或低，或远或近，但耶和华神我们每天不能得以直视，不能每天都可以去看见他。但如果有了地上的王，哎，我们就可以每天看到他来得更加亲切。扫罗被立为王就是在这样一种政治呼求下所诞生的，他的出生带有了这样的瑕疵。扫罗本人非常有能力，非常英俊潇洒，也非常的具有智慧，但是他在登基做王之后连续三次背离神，背离耶和华。前面两次只是弱小的背离，无论是他私下向自己的兵丁定下不合适的约定，还是没有等待撒母耳就立坛献祭，都是人可以去犯的错，有可能会去犯的错。耶和华还会去给他这样的机会，但是直到第三次，耶和华的命令非常清晰地降临在扫罗身上，但是扫罗却并没有接纳。他将最肥美的羊羔留下来送给以色列的民，这样一个举动在政治上是正确的，但是在耶和华的眼中看来是不义的。因为神的旨意，神的命令降临给他是要将所有的羊羔都是要斩灭的。作为王者，君王，有能力的管理者，他真正需要的一个条约，一个 qualification， 他的一个状态是什么呢？是有能力吗？是有领导气质吗？是体恤人民吗？他们都有可能是对的，但并不是最主要的。一个君王手中所持有的所有的权利，所为人民所负的所有的责任，都是耶和华神所赐予的。一个君王最重要的，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一条诫命，一条原则，乃是遵循耶和华的旨意。如果说在这条诫命、这条原则没有做到的情况，却大大荣耀自己，将自己的名抬起，去追寻所谓的力量，滥用自己的权利，那么这一定是耶和华神所不喜悦的。那么回到大卫身上来呢，我们知道大卫在这边也说到，说他是乃地上最大的君王，乃是因为他最俊美吗？大卫确实很俊美，但是俊美的男子世上千千万，是因为他最智慧吗？哎，他的儿子所罗门也是在智慧之上要远胜于他，是因为他最孔武有力吗？他确实打败了巨人哥利亚，但是三孙也比他有力啊。那么为什么说大卫乃地上最大的君王呢？这个故事我们所读到的这段经文 俊男告诉我们，他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属性，就是完完全全的将自己交托于神，不将自己的心思意念放在首位，做任何事情，做任何决定，审时度势，看清一件事情它的走向时，永远将神的诫命放在第一位。撒母耳记上当中也说到，神说哪一个人我不是更喜爱他对我的尊崇胜于对我的祭祀呢？祭祀人人可以做，尊崇从心里面的谦卑，从心里面对诫命的遵守，对于神的敬畏永永远远是放在第一位的。我们看到历史将两位君王不断的带向故事当中这一点，一位是被万民推上去做以色列民族第一位王的扫罗，但是他带着嫉妒悖逆的心来到山洞中；另一位是当时还默默无闻，只是作为扫罗手下人精兵两将的大卫，却在所有的逃亡途中不失对神的信心，慢慢逃在那洞中等待他的命运。这两位王者在洞中相遇将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我们可以看到第四节经文概括了将发生的一切。大卫说跟随的人先对大卫说，耶和华曾应许你说。我们看看这段经文非常有趣，这段经文可以将我们拉回到一开始我们所说的这样一个法律体系，我们用什么样的观点，什么样的视角去看待我们的行为所思所想。我要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中，你可以任意待他，如今时候到了。我们假设我们自己是大卫，在山洞当中看到一位要追杀自己的仇敌千里迢迢根至山洞，然后呢却将武器卸下，手无寸铁的走入山洞当中，也并不能在这黑暗当中视物，看不清发生的一切，自己却手持利刃和自己的几位朋友站在旁边，完全就可以将他拿下。我们如果说扫罗的命运就此结束，那么历史将会如何走向？完全改变了，因为死的人不仅仅是一个小的兵卒而已，他是整个以色列民的第一位王者。那么大卫理所当然的就成为下一位王者，即便他称王，他会做得长久吗？耶和华让他去代替扫罗，究竟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呢？我们是不是可以任意而为，按照自己的心思意念，按照这属地的智慧，将这送到手的这样一个礼物就此拿下，并且向神说，不要怪罪我，因为你曾经亲口告诉我说你要将你的仇敌交在我手中，我可以任意待他，是吗？不是的。我们来看一下经文，大卫如何来给自己的情势来下一个定义呢？他第六节，大卫对跟随他的人说，我的主，即便说的是扫罗，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去害他，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后面又在第十二节当中说，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是非，在你身上为我伸冤，我却不亲手加害于你。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大卫是带着两项属性做这个决定的，这两个属性完完全全与我们的观点不一样。如果是我们在这样的环境当中， 再加上从小所受到的这个世界对我们的教导，如果有狼来呼求，千万不要心慈手软，千万不能像东郭先生一样救了他再放他走，因为这只狼要吃掉人。这个世界很清晰地告诉我们这样的故事，但是大卫并没有这样做。他行出来的事情乃是与我们这样一个标准、这样一个世界完全不相关的。有两点体现，第一，他的行为很有智慧，但是用我们的标准来看就是很愚蠢的。第二，他的行为非常的有能力，大有能力，但是呢用我们的标准来看是很软弱的。为什么呢？我们来看看，说他说的第一点智慧，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是非。大家来看，大卫是想让谁来判断是非？是让神。大卫从来没有说直接来到扫罗面前说，扫罗我定要杀你，为什么？因为你要来杀我嘛，你死我活，你不来杀我，我为什么要回去杀你呢？我们在逃亡啊，我被你追到山洞当中来，你要来杀我，现在你手无寸铁，我不杀你成什么道理？哎，他没有这样想，也没有这样说，来到啊扫罗的面前，结果说呢啊也不动刀，只是将他的衣襟割下，哎，仅仅是割下衣襟还反悔了，然后告诉扫罗说，好，我们坐下来来谈判啊，开一个法庭，你是控方，我是辩方，你说我做错了事情，要来背离你，要来夺权，所以你要来杀我。那么好，我只是一个受害者，但我自己并不实行任何的决定，因为什么？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是非。我们有这样一位法官，有这样一位陪审团，他知晓一切，他来做决定，我把我所有的命运交给他，而不是交给我自己。即便我认为我自己所做的一切，那么杀了你，那就是最简单的，一了百了，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我们平心而论，这是智慧还是愚蠢呢？我觉得，客观来说，用我们的眼光来看，实在是太愚蠢了。与狼与虎豹为谋。你去与虎谋皮，你说，哎呀虎啊，我好冷，你能不能把你皮借给我？老虎会同意你吗？会吃掉你的。东郭先生把狼收在袋中，又把它放掉，说，狼啊，你会感谢我吗？狼不会感谢他，就把它吃掉了。那大卫把扫罗放出去之后说，扫罗，我没有说想杀你哦，我真的没有，你看我没有杀你，我只是切下你的衣襟。那么扫罗会不会放他走呢？我们不敢想啊。这样的愚蠢让我们瞬间觉得大卫像小孩子一样，没有任何的世故经验。但是大卫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决定？是不是他愚蠢？恰恰相反，大卫真正的属性从我们眼中的最低，像小孩子一样的天真幼稚单纯，一下子就被拔高了，成为了在神眼中的智慧谦卑良善。我们每一个人作为凡人，身高从1米多到2米多不等，但是最高最高的人所能看到的眼界又有几十米呢？我们每一个人谦卑的那细小的生命，那微薄的能力，在神眼中又当几何呢？ 当我们为了自己去谋取利益时，当我们为了自己去做一件事情决定之时，有没有想过是我们聪明还是神聪明？神已经很清晰地告诉大卫说，我要将你的仇敌交到你手中，你可以任意待他，有这样的应许，但是仍不能让大卫去痛下杀手。这是什么样的信心？他的侍卫，大卫的两一些侍卫两度要去杀扫罗，都被大卫拉下来。大卫的逻辑是确实没错，如果说我是作为辩方的律师，我要为大卫辩护，那我就会说确实没错，耶和华神说把大卫的仇敌带到大卫手中。但是我们如何敢确信这个仇敌是扫罗呢？我们敢不敢那样肆意地妄下决论，内心带有私欲说这个人威胁到了我的生命，那么扫罗就是那个仇敌，我可以去害他。能做出所有的决定，将每一次威胁扫罗的生命这样一个可能性都掐断，而一心一意地跟随耶和华神，将所有的权利、所有的选择留给他，是需要何等样的信心。而这样的信心、这样的底蕴所带来的智慧又是何等的广大。我们说大卫作为地上最伟大的君王，确实是无与伦比的。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取舍，这事关生死。如果说大卫就此出去将扫罗放走，扫罗回身恶目相待将大卫杀死，历史就如何就走呢？那么旧约大概就结束了，撒母耳记结束了，新约也是另外一幅样貌，我们不敢想象这个世界将会发生什么样子。但神早已有安排，历史在他的掌握当中，对这一点最清楚于心的是大卫本人。他的信心不是没有来由的，他的信心是建立在一个全知全能的神上面的。当我们越加的了解神的属性，越加的了解神的公义、慈爱、大能的属性，我们的信心就会相应的越来越大，也会慢慢的变得像大卫一样，可以慢慢的从这个世界对我们的引诱，从这个世界对我们的教导当中挣脱出来。在做每一个决定之前，首先想到的是不是会得罪耶和华，得罪我们的神，而不是这样的选择是不是与我有利。大卫的这样一番决定，这样一番行为，可能在我们很多人眼中是视为软弱的，包括像东郭先生，我记得小学学那篇课文的时候对他的性格进行分析，很多人说他很软弱，有点过于软弱，要放走了吧。但是这种的软弱是不是一种假的慈悲、假的仁义呢？不是的，我们表面上看起来软弱的大卫，其实是将另外的部分留给了耶和华神。我们看经文怎么说的，大卫对跟随他的人说，第六节，我的主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在耶和华面前不敢伸手害他。我们看到大卫究竟害怕的是谁？他害怕的是暴力吗？害怕的是去谋杀一位整个民族的王吗？不是的，非常清楚， 我在耶和华面前不敢伸手害他。他恐惧的不是那样的暴力，也不是敬畏那所谓在耶和华面前受膏的那样一位王者，他真正畏惧的是神本人。如果我们每一个人能够谦卑下来，就能洞察神的属性，明白神的心意，与此同时我们就有了信心。如果我们对神有敬畏，便能看到神与我们之间的差距，能彰显神的大能，知道我们真正该敬畏的乃是耶和华本人。在大堂的时候，我们每个礼拜三都会有一个分享， Pastor Pat 就会有的时候会习惯把我们大家聚在一起。他有一个很核心的理论，他叫 brokenness， 是人的破碎。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一定要破碎，把自己内心最坚硬的那个最不想让神知道的最自我的那个壳要敲碎掉，赤裸裸的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在这样的分享当中发现，最常被提的一个词就是恐惧，就是 fear。 我们小的时候因为对被别人嗤笑的恐惧，那么就要奋发的去学习工作，我们冒着被对方瞧不起，被对方要踩在脚下的这样的恐惧，就要奋发图强的去好好的表现，在岗位上面要作为领导。我们心里面怀着对于贫困生活的这样的恐惧，便要去追求这世界上的名与利，让我们内心深处可以填充这样的安全感。但是出于这样的恐惧，我们所做的一切的事情却拉远了我们与神的距离。我们真正的是恐惧的事情，而不再敬畏耶和华神。我们不再认为神对我们每一个人有更好的应许，而这样的应许的内容就是东郭先生这样一个故事它的核心的本质。我们东方来看待东郭先生的他的人，他的所作所为，以及西方整个社会对于圣经基督信仰的体系下大卫所做的这样一个行为的举动，其实故事的脉络非常的相似，但是最后对于一个人的行为却有完全不同的这样一个评判，这样一个定位。原因是什么？原因就在神给我们的应许的内容之上。在东郭先生的故事当中，东郭先生失去了什么？东郭先生失去的是他的生命，而这就是整个故事的结尾。一个人的生命假如失去，在我们眼中看来将是最糟糕的事情。于是在避免这种最糟糕的状态发生，一切事情都是可以接受可以理解，甚至要去提倡要去鼓励的。但是在基督信仰这个体系之下，当我们内心领受了救恩，我们便可以明白死亡并不是一个人他最大的失去，生命的流失并不是一个人最大的损失最糟糕的结果，恰恰相反，它是永生的开始，是救恩的兑现，是美好国度等待着我们的来到。在这样一种应许之下，死亡对我们来说还是最坏的事情吗？不是的。对于大卫来说，如果神要让大卫去放过扫罗，扫罗回过来恶语相向将他击杀，对大卫来说是最高的事情，是最糟糕的事情吗？不是的。 他彰显了神的荣耀，神必抬高大卫，如果不是在地上也是在天上。对我们来说，是不是你明白这一点？这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的本质，我们内心所一再一而再再而三屡次要向自己强调的一点，救恩的实际的意义。主给我们这样的救恩，让我们明白我们在这地上的一生，区区的几十年，当它结束之时，不是我们最大的损失，而是一个荣耀的开始。这个荣耀它便告诉我们，是我们与罪划清了界限，神的十字架的荣耀得以彰显，生命的真正的本质得到了体现，不再是我们在这个世上被罪捆绑与神隔绝，而是得以回到天家与神修好，来到父的旁边。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信心，便不会计较于大卫所做的一切。我们如果像大卫一样损失，又能损失到什么东西呢？是金钱吗？是名利吗？甚至于是生命吗？哪一项又会强于神给我们的所有的应许呢？神的儿子已经成就了大事，那所有的美好的应许已然给到了我们。在这样一个清晰明白的应许之下，大卫表面上看起来很愚蠢的举动变得很有智慧了，因为他比我们每一个人更加清楚什么是最宝贵的，不是自己的所得，而是遵守神的诫命，去敬畏神。而在我们眼中很软弱的、很弱小的、任何事情都不去做的大卫，在神的面前变得非常有能力了，因为他做出了我们任何一个人都做不出的事情，当仇敌来追杀我们的时候，却亲手放走了他。这个能力不是那孔武有力的力量，也不是那得地为业的征战，而是一颗能顺服的心，能把神抬高的心，能去敬畏神、跟随神的心。我们花了很长很长的时间，在这个世界上学了非常非常多的技能，有非常非常多的专家，可谓是大有能力。但是在神眼中，我们又学到了怎样的功课？我们每一天在入睡之前，有没有扪心自问，在神眼中，那是否有能力的那技能，学习祷告的功课，学习体察他心意的功课，有没有得到？我们那在世上受人夸耀、得人称赞的能力，在神眼中又值几何？我们敢不敢把它带到神的面前来，让神来评判？所有的功课有很多，我们从大卫这不同寻常的、出人意表的所作所为当中，看到了一位君王所应该具有的能力和智慧。而这样的能力与智慧是与这世界相悖的，我们当做的是去效仿基督，定睛仰望于他，不以地上的智慧为智慧，不以地上的能力为能力，以天上的王为王，以他的话语为智慧，以他的大能为真正。我们一起来低头做个祷告。天父，我们今天一起又分享了大卫在洞中所做的一切，所经历的一切，我们深深佩服于他对您的仰赖，对您的敬畏。父啊，我们有时也跌倒，也会不明白您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安排，但我们再次祷告，您能赐予我们 那谦卑的心智，那体察您心意的心智，让我们在真正的能力上面得以塑造，得以成就，让我们在真正的智慧上面得以清晰明白，心中如亮光。也希望您能够保守我们在这世上行当行的道，不至于跌倒。也求您保守我们当行出与这世界上所相悖的行为时，您能够像保守大卫一样来保守我们。父啊，请深深地告诉我们，要与这世界为仇敌，要与您修好，要明白您儿子为我们所做的一切，要明白他所行的大事，那所有的救恩是何等的甜美。以上祷告乃奉靠主耶稣的基督，阿门。